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走入新约圣经，福音书，保罗、约翰，研读、反思、领受。良友圣经学院吴嘉恩老师主讲。新约神学，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你好，我是胡嘉恩，现在又是新约神学上课的时间。前一次我们读第十五课《使徒行传》，讲到圣灵降临，神的道必须兴旺。那我们讲了的是第一点，有关基督的事件。今天呢，我继续讲关于圣灵跟救恩之道被广传。上一次讲到的是传讲基督的重点是受死、复活、升天，带出的救恩论呢，就是耶稣承传的是赦罪的道，传给我们称义的一个途径。这个是简单的从第二章、第十三章两篇非常典范性的讲道归纳出来的。那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并没有很详细的去解说耶稣的死怎么样能带给我们救恩，所谓救赎论，那种种带死啊那些的道理呢，都是假设了的了。那我们不能要求《使徒行传》像保罗书信那样详细的说明福音的道理背后的原理所在啊等等，因为《使徒行传》简单的介绍了那些的讲道的内容，但我们可以在当中看见呢，作者路加呢早已经有一种的救赎之恩的概念。那我这里呢引用两节的经文，第五章的三十节那里呢，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主中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悔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那些的字眼呢，救主啊、悔改的心啊、赦罪的恩啊，全都假设一个所谓救赎之恩，是在路加心中，是在使徒行传里头的。另外一处是二十章第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保罗讲话结束的时候有一句，请注意二十八节最后一句，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有一些翻译本呢就翻译为所救赎的，这里呢隐藏着保罗的救赎论，也给路加记下来了。好，今天继续讲的时候呢，就看一下使徒行传对圣灵的教导。圣灵的教导呢牵涉有三点啊，第一是圣灵降临这件事情本身的意义，第二那圣灵在个别的人的身上所产生的效果，然后第三是在整个教会在宣教传福音的过程中圣灵的作为。那其实无论是哪一个点呢，圣灵在使徒行传里面呢是救恩应许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要素。那先看第一点哈，我们看第二章的第一节到十三节，就会看到五旬节圣灵降临的事情的记载，这是我们都比较熟悉的一件事情。那怎么样理解这件事情呢？第二章一到十三节，那我希望读其中的一些的内容呢给你一个鲜明的印象吧。第一节，五旬节到了。第二节，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第三节，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第五节，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上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好，下面呢就是这声音出来的时候，那些人呢就走在一起，就谈论所发生的事情，然后呢就引入彼得、 第一次的漫长的讲道这样子。那我刚才在经文中读的一些的现象哈、如果你注意的话，你会知道跟这个西乃山的立约的背景呢有点像的。那首先呢是有不同的人从各国而来，好像一个聚会这样子。这个情况跟当时就是古代的时候神跟以色列人立约一群人呢有相应的。彼得呢带着11个其他的使徒，一共是12个人，这个在使徒行传是非常刻意的去保留的一个人数，12。会不会是在他们的神学里面呢，这个12是旧约的12个支派跟新约的12个使徒呢是前后相应的。还有学者注意到这里的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情况呢，有声音，有像火焰的舌头降下，情况跟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与神立约的那个背景呢有点像。出埃及记19:16，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密云，往下呢这里记载的情况呢都有声音啦，有18节的西乃山全山冒烟呢，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19节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等等。这里的背景呢也给我们一个神显现的一种的印象。同样的，学者发现五旬节圣灵降临呢其实是神自己透过圣灵降临在他的子民的当中。如果是这样的理解呢，这圣灵降临在子民当中可以说是历史中救恩历史中首次的或者是划时代性的一次的恩赐，可以说是在拯救过程中一次的创设性的一种的降下来。我上一期讲过，从路加福音到使徒行传记载的有3件救恩历史里面重要的事件，基督事件、圣灵降临和救恩的道被广传。这样理解的话，圣灵的降临以及彼得第一次的把这件事从旧约去解说，就是1-13加上14-36，整体来说是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的当中一个重要的事件。这样的话，这重要的事件可以说是历史性的、划时代的。这对我们解经来说有什么重要呢？其实我们在圣灵降临看到有一个重要的恩赐给赐下来了，就是方言的恩赐。这方言的恩赐令我们很羡慕啦，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方言的恩赐呢？解经来说有2个看法。有些人觉得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应该像使徒行传所记载那样追求这个方言的恩赐。不过如果你看圣灵的降临呢，是一个特殊的划时代的一个事件，那这方言呢是在那个时候有一个独特的作用，让从天下回来的那些的犹太人呢可以用他所理解的语言来听得明这件划时代的事件的解说。所以从这个角度的话，我们就不适宜在第2章那里呢看出每一个人都需要有方言的恩赐。那第2个有关的问题呢，是可以说是解经的人所考虑的一个问题。如果圣灵降临呢是一个划时代那么重要的一件事呢，这导致其中一些的学者呢就把路加的神学分为3个阶段。先前是以色列，然后是耶稣基督的时代，从圣灵降临开始呢就进入教会的阶段了。那这样的3分呢也不是所有都接受的。比较简单的一个理解就是耶稣基督来了，天国来了，已经开启了一个叫救恩应验的阶段，圣灵降临本身也是救恩应验的一个部分，就不再分阶段了。那这样呢都是 新约神学家所考虑的问题。那对于我们信徒来说，可能下一个点呢是更有关切性的，圣灵的领受个人来说又是怎么样呢？其实也是救恩应许的一个部分。那我们注意一下第二章37到39节那里所讲呢，就对我们所领受的救恩的经验有更具体的说明了。那37节是这样的，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那我听在这儿37到39节。最值得你去留意的是38节，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里呢，圣灵的恩赐和赦罪之恩是并列的，并列为什么？就是并列为悔改受洗的那些人所经历的救恩，也可以说是救恩经验的两个基本要素，就是罪得赦免跟领受圣灵了。这是不是你的经验呢？那最少是我的经验吧。当我们信耶稣，领受他为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是知道自己的罪，得蒙他的赦免。那个时候呢，其实圣灵也进入我们心中了。这两者呢，是我们得救的确据。好，进一步去反思的话，那我们就想到我们得救的人呢，也各有各的一些的不同的经验。原来《使徒行传》记载当时的人相信耶稣呢，他们领受圣灵的经验也是各有不同的。有时候信主的人呢，是洗礼之前已经领受了圣灵了。其中一个很可能的例子就是第二章彼得在讲完第一次道的之后发生了一次的洗礼的行动，我们相信那里的人呢，已经在五旬节或者是之后呢，都已经呢领受了圣灵了。那么第十章呢，哥尼流的经验是我们都熟悉的。第十章44节呢，就看到彼得在向哥尼流的一家讲道的时候呢，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的身上。然后到了47节，彼得就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另外两个例子呢，是有人竟然在洗礼之后才领受圣灵的。其中一个我们熟悉的例子呢，就是腓力在撒玛利亚呢带领的人信主，然后使徒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第16节，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了洗。17节，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对他们来说呢，他们是先信受了洗，过后才随着使徒按手才受圣灵的。另外一个例子呢，记载在第19章，那里呢，保罗就来到以弗所。那19章的2节，保罗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大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这里呢，又是一个例子说明呢，有一些人信的时候还没有清楚知道有耶稣基督的洗礼的，他们就过后会经历圣灵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吴嘉恩老师主讲新约神学。
这里的例子呢，他们的经验各有不同呢，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我们的经验可能也各有不同。当然，我们中间有些人相信，就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在洗礼之后有一次所谓经验圣灵的经历，那这是神学的问题。在解经上来说呢，相信主之后才受圣灵呢，不肯定是唯一的方式。使徒行传记载的那些过后受圣灵呢，一般都有一些特定的原因。按解经上说，撒玛利亚人呢，他们是有这样的需要，跟耶路撒冷的使徒们呢有一个联系，所以有解经家说，这样的经验呢带给他们有一个肯定。那以弗所的弟兄姐妹们呢，也是在真理需要有一个透彻的理解，所以神就给他们有这样的特殊的一个经验，又或者他们这样的经验是预备他们侍奉做的。种种的原因令不同的人呢有不同的经验，那就不适宜呢把这种的过后受圣灵看为一个要求。好，那我们相信在得救那一刻呢，我们受圣灵，这是救恩的应许。有时候神会让我们在过后有一些特殊的经验，这个是他的恩典。有时候那个经验呢，也是出于某一方面的需要，也可能是预备我们去侍奉，种种的原因。这样就来到第三点哈，在使徒行传，除了是历史性一次过的五旬节降临，除了是个别的人有不同的经验领受圣灵，在教会中呢，圣灵明显呢成为一个带动的一个主导。圣灵在教会的宣教历史中呢，不断的引导使徒们、基督徒们，赐给他们勇气和力量去宣讲耶稣基督。从这儿呢，就看到其实圣灵的经验往往是为侍奉而设的。使徒行传记载的被圣灵充满呢，最明显见于宣讲的人跟信主的人的身上，话语在听众的心中生效的时候，这往往是圣灵的工作。在书信里面也可以看到一种的讲法哈，我读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一章第五节，保罗说，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四节也有类似的讲法，我说的话讲得到，不是用智慧为源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那使徒行传记载这样的情况，我相信是比较多的了。使徒行传又称为圣灵行传，就是因为圣灵是宣讲基督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主角跟动力，圣灵也是喜乐跟成长的动力。在这方面呢，使徒行传记载喜乐比较多，十三章的五十二节，当时呢，犹太人呢就逼迫保罗跟巴拿巴，把他们赶出境外。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能带给人心中有一种的兴奋喜乐，我相信也是我们当中很多人有的经验。如果再看保罗的书信的话，我们知道圣灵本来就是人的生命的经历，他不但给我们有喜乐的心，有侍奉的动力，他也是我们成长的动力。愿意圣灵常常在我们心中感动我们，使我们懂得怎么样改变，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好，那我们在使徒行传呢已经看了两点，一是基督事件的重点所在，第二是圣灵的降临的意义或者理解的方式。那么第三呢，我们不能忽略的就是使徒行传里面强调一点呢，是神的旨意必定成全。所以在圣灵降临以后，使徒行传记载的教会一个一个阶段的扩展，传福音 更多人信主。这个故事，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作者路加看来呢，本来就是神所安排的，神的旨意所定下来的。原来福音书有福音书的结构，那福音书有四本结构差不多的，那你已经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它的重点所在是他的受苦。来到《使徒行传》，开始看到耶稣受苦之后是他的复活，他的升天。所以之前之后是有连续性的，之前是耶稣完成那个救恩，之后是耶稣复活升天，之后教会如何把它传开。使徒行传记载传开的历史呢，也有它本身的结构。它本身的结构是先记载完基督的升天跟圣灵的降临，然后呢就把福音传开，分为前部分后部分。先来一个引言，第一章第六到第八节，我只读第八节已经够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不少人都觉得这一句呢，可以说是整卷使徒行传的要节，因为把所有的福音所达的之处都给简洁的总括起来了，也是耶稣给的一个吩咐。那这个引言呢，就引进后来的第二章，圣灵在五旬节降临。那这是引断了。过后呢，分为前部分、后部分呢。我这里呢写三章一节到十二章二十五节为前部分。为什么？因为第二章可以说是引断，圣灵的降临跟圣灵降临带入的那个典范性的讲道是一个开端。过后呢，有两个主要的人物把基督的福音传开的，前者就是使徒，由彼得带领三章到十二章，后部分就是保罗，十三章开始直到结尾二十八章。保罗去的地方就是外邦的地方，虽然保罗总是到会堂里面先传福音，然后才到别的地方去传，不过呢，前后两部分是分得蛮清楚的。你甚至可以看到前面发生的事情后面也有发生，前面有彼得的讲道第三章，后面有保罗的讲道十三章，前面有彼得的神迹的医治，后面也有保罗神迹的医治，前面彼得曾经受逼迫，后面保罗也受逼迫，前面彼得曾经坐牢，后面保罗当然也有坐牢。那读使徒行传的人呢，往往会把两者所发生的事情列表比较呢，发觉使徒行传的作者呢看为前后，其实有一个对应的效果，带出一个神学点。这福音是要按着地理传到不同的地方，按着人物呢，也要从犹太人当中传到外邦人当中去。那讲到人物呢，你发觉路加在这里用的名词呢，有几个很重要的，一就是使徒。那使徒呢，在第一章特别重要，因为第一章记载呢，使徒是要补上一个的。那个时候彼得跟门徒呢在等候圣灵的降临，同心合意的祷告，就提到犹大的结局，十二个门徒呢已经没有了一个，所以彼得就提出第二十一节，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后来他们就选出了马提亚来，马提亚就与十一个使徒同列。这位马提亚呢，从此呢就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不过呢，我们知道他的出现是很重要的，在使徒行传的神学里面呢，他代表一个十二的数目的整全。十二个门徒是耶稣复活的见证，就好比旧约有十二个族长，新约十二个使徒，这代表 路加心目中神的子民的连续性。严格地说，保罗不是见证耶稣的一个使徒，而使徒行传也没有特别注重保罗在这个使徒位置上的身份。不过刚才看到了，保罗在前后的结构当中呢，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是后部分的主角，所以我们相信使徒行传的看法呢，是以保罗为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主要的人物。那使徒行传也充满了一些的总结句，常常提醒我们呢，神的道不断的给传开。2:41，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47，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4:4，听道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5000。5:14，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6:7，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9:31，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再看下去呢，11:21，12:24，13:48，一直到28:31，一直在交代这救恩之道怎么样被传开去，人数不断的增加。这本来就是使徒行传的布局，不但是很有结构的带出救恩历史的连续性，也同时带领我们看到神的旨意必定成全。神在使徒行传中其实占有一个中心的位置，他是教会宣教行动的发起人。那从哪里看到呢？这里呢介绍你认识这个字哈，必须。必须这个字呢在不同地方都有出现，在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呢出现的特别多，其中一些呢是比较明显讲出神的旨意来的。1:16，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3:21，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这个必也是必须，同一个字。9:16，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17:3，讲解臣民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23:11，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27:24，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这样的把这个字重用，也反映路加的神学，所记载的所有事情都是在神的安排的当中。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更可以在当中再一次掌握神的主权是何等的重要。愿意我们都懂得去追求顺服他透过圣灵给我们的带领。